金启明连连应着，合上手机后开口就骂，
这个背信弃义的政治婊子又逼上来了。
吉向东陪着小心道，人家还不是想在你身上捞政治稻草吗？金启明说，
我看他捞不到什么政治稻草，白可书的事儿就是白可书的事儿，与别人有什么关系？
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又说，
哎，不过白可树这家伙也太张狂了，自己一屁股屎还抓那个田健，不是找死吗？小燕，你也是的，怎么早不劝劝可树，非把事情闹到这一步？
齐小燕也埋怨起来，
我咋没劝过？金总，你不知道，我对可树说过不止一次，家丑不要外扬，不就是30万的事儿吗？内部处理掉算了。他非要把田健抓起来，还要我跑到赵市长那去说，现在倒好，反倒让田健狠狠咬了他一口，把刘冲天引来了，搞得大家都没安定日子过。
金启明说，螳螂捕蝉，安知黄雀在后，现在看来可树是掉进赵芬芳的陷阱里去了。姬小燕说，
也不能这么说，这事儿毕竟是我主动找赵芬芳的，不是赵芬芳找到我。
金启明冷冷一笑，赵芬芳过去管过这种闲事吗？怎么偏偏这回管了？而且是在齐书记出国期间，你和白可树就不动脑子想想这是为什么吗？
他哪来这么大胆子？
再说省里又是什么情况？那个省委书记郑秉义和陈百川是一回事吗？郑秉义可是刘崇天的政治恩人，做了省纪委常务副书记，已经摆出一副接班进省委常委班子的架势，当即做了判断，口吻不容置疑。我看这里名堂大了，目标对准的并不是白可树、林一党，对准的是我们的齐书记。这位女市长要制造政治地震，抢班夺权，取齐书记而代之了，你们怎么还没看明白？
齐小燕不得不服，金总，没想到你看得这么深，我和可树要早和你通一下气就好了。
金启明一声长叹，
哎，没用，白可树躲过了这一次也躲不过下一次，不客气地说，他被咱齐书记宠坏了，眼中除了一个齐书记就没有别人了。况且赵芬芳不在田健案上做文章，也会在什么别的案子上做文章。停了一下又说，
小燕，你不要心存幻想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白可树问题不会小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你和齐书记不是一回事，你未来的处境会很难。
齐小燕心里一沉，禁不住问，金总，那么你向哪里走？不会学那位女市长吧？
金启明不悦地道，
咋问这话？小燕，你说我还能向哪里走？跟齐书记走吗？没有齐书记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，也就没有我金启明和金字塔集团的今天。谁不知道齐书记是我们省改革开放的旗帜？刘冲天也好，赵芬芳也好，想搞垮咱齐书记恐怕还没那么容易。所以小燕，你也不要怕，先在这里好好休息，静观其变，真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还可以到国外去吗？
齐小燕这才放心了，眼里汪着泪道，
金总，那我和我父亲就先谢谢你了。
一个市委书记的女儿，常务副市长的女朋友，国企蓝天集团的老总，现在竟要靠私企老板金启明的庇护过日子了。这事实深深刺激了齐小燕那颗骄傲的心，齐小燕禁不住一阵心酸难忍，泪水从眼窝里涌了出来。等待询问田健时，刘冲天把从靖州市检察院调来的案卷材料又翻了翻，进一步熟悉情况。田健受贿证据确凿，30万现金是市反贪局同志从田健卧室床底下当场查抄出来的，举报人有名有姓，叫杨洪志， 靖州二建公司项目经理，法人代表，其实是个个体建筑承包商。杨洪志以二建项目公司的名义，四年前贷资800万给蓝天科技公司建科技城。科技城完工时，蓝天科技却陷入了数不清的经济纠纷中，二建垫进去的800万也拿不回来了。田建受聘到任后，加快了资产重组的步伐，准备将蓝天科技位于新围海边的一块储备土地作价800万抵给杨洪志，主动解决这一债务纠纷。杨洪志便送了30万感谢田建，不料几天后开董事会研究，方案却没通过。土地买进时是1200万，现在作价800万，明显不合理。问题没解决，反又赔进去30万。杨洪志不干了，跑到集团总经理兼董事长齐小燕那里去举报。材料证明，齐小燕开始并不想报案，曾找田建做过工作，要田建退赃。田建以为是两人私下的交易，除了杨洪志没有旁证，便抵死不承认，说杨洪志是陷害，这才把事情闹到了市检察院和赵芬芳那里。抛开庆州特有的政治背景和后来的爆炸性后果不计，谁也不能说赵芬芳只是立案不对。问题是，庆州特有的政治背景抛不开，别人也许不清楚，刘冲天却是清楚的。他做市长时，赵芬芳是常务副市长。一城两制时期，赵芬芳在公开场合任何态度都没有，背地里显然和齐全胜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。据秘书齐宇宙私下里汇报，市委和市政府矛盾最尖锐的时候，赵芬芳三天两头往齐全胜那里跑，所以他被迫离开靖州之后，齐全胜才向陈百川力荐赵芬芳出任市长。此后有人说，赵芬芳是利用他和齐全胜的矛盾搭了一次顺风船。赵芬芳这市长一当7年，据说和齐全胜合作得很不错，班子空前团结。年初他还看到了省委转发下来的一个材料，赵芬芳以市长的名义大谈靖州班子是如何大事讲原则，小事讲风格，团结战斗云云。既然如此，赵芬芳为什么非要在齐全胜身在国外时立这个案？白可树是他政府这边的常务副市长，他不会对白可树的严重问题一无所知，是不是他知道了点什么，故意假戏真做捅出这个案子，为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好处？这样揣摩自己的同志似乎有点不合适，可不这样考虑也不行。赵芬芳7年前做过一次顺风船，曾取他而代之，此人的政治道德令人怀疑。再说齐全胜毕竟刚到53岁，陈百川退下来后没有再上一步的希望了，市委书记没准还能再干上一届，这位女市长是不是等不及了，要借田建受贿案做政治文章，利用他搞垮齐全胜，取代齐全胜做靖州市委书记呢？这不是没有可能，赵芬芳太了解他和齐全胜之间的恩恩怨怨了，今天那么急于表白自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不能不对赵芬芳保持应有的警惕。当然他也不相信田建会是清白的，案卷摆在面前，人赃俱在，谁也无话可说。市场经济条件下，金钱对意志薄弱者的诱惑太大了。到省纪委工作这些年，他看到多少过去的好同志仅仅因为一念之差便失足落成千古恨。这个田建也许不是为30万提出以地抵债方案的，可当那个杨洪志把30万放在他面前了，他顶不住了，认为自己为人家办了好事，这钱就可以拿了。他就没想到这30万太烫手，会把他送到大牢里去，他的 MBA 的锦绣前程就完了。好在小伙子还不糊涂，事发之后头脑清醒了， 主动揭开了蓝天科技的惊人黑幕。正想到这里，重要案犯田健由秘书引着被两个省检察院的同志带进来了。出现在刘冲天面前的是个30几岁的小伙子，个子不高，胖墩墩的，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文化气，倒是有点猥琐，是那种走到大街上很难被人注意的平常人物，怎么也看不出来是刘德的经济学博士 MBA。 刘冲天觉得这位田健先生更像一个没发达起来的私营企业的小老板。刘冲天让田健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，示意秘书给田健倒了杯水。田健身体不太好，坐到沙发上就像瘫了似的，开口就说：
我要见中纪委首长。
刘冲天淡然道：
你这个要求我知道了，所以现在我先和你谈谈。
田健有气无力地看了刘冲天一眼：
我不想和你谈，就想和中纪委首长谈。
省检察院的老成火了：
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刘书记能亲自和你谈，够给你面子了。
田健不买账，情绪激动地叫了起来：
我的控诉信是写给中纪委的，我就是要见中纪委首长，对你们省里市里的人我信不过，你们他妈的太黑了，官官相护，把人往死里整。
老程似乎想拍桌子训斥田健，可看了看刘冲天，扬到半空的手又垂了下来，不过话却说得意味深长：
既然我们官官相护，这么说你还是想回靖州看守所了，是不是？
田健一怔，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，眼光怯怯地收到自己脚下，不敢作声了。老程的声音高了起来，训斥道：
到我们专案组过了几天好日子，你就不是你了，好像真受了什么冤枉似的。田健，你如果想回靖州看守所，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你。
刘冲天看了老程一眼，示意老程闭嘴。老程明白了：
田健，你态度放老实点，好好回答刘书记的问题。
刘冲天走到田健面前，递了支烟给田健：
田健，在靖州看守所受了些委屈是不是？
田健点上烟：
我说了，他们把我往死里整，几天不让我睡觉，不给我喝水，用大灯泡烤我，我晕过去，他们就用冷水浇我，醒过来后把地上的水都舔干净了，他们当着我的面就说了，进来后就别想活着走出靖州，不是中纪委首长出面干涉，没准就死在他们手上了。
刘冲天说：这些情况我听说了，我的意见老程他们可能也转告你了，这是不允许的，是违法犯罪，请你把它写下来，形成文字，我将责成有关部门去查，查实以后依法惩处。
田健仍有抵触情绪：
材料我已经写了，见了中纪委首长我就给他。
刘冲天不接着话茬，按自己的思路说了下去，语气平和：
情况你也知道，中纪委和省委对你的举报是十分重视的，行动是果断的，措施是得力的，根本不存在你说的什么官官相护的问题。如果真有这种官官相护的问题，你也可以举报，包括对我这个省纪委常务副书记。
田健咕哝了一句：
那你们为什么早不把白克书抓起来？这人是有名的白日闯。
刘冲天反问道：
那么田健，在你受贿30万的问题被揭发前，你怎么不举报呀？
田健又叫了起来：
我是冤枉的，再说白可树是常务副市长，市委常委。
刘冲天道：所以就不要轻易下结论嘛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谁有权利抓一个常务副市长啊？
稍一停顿，又和气而恳切地说：
你小伙子虽然受贿30万，问题严重，但案发后表现还是很好的嘛， 有立功表现吗？还不是一般的立功表现，是重大立功表现。只要你配合我们专案组工作，把白可树这帮犯罪分子的问题查清，我相信将来法院量刑时会有说法的。田健哭丧着脸：
刘书记，我是冤枉的，真的，他们是栽赃陷害。
刘冲天摆摆手：小伙子，这话就不要说了，问题很清楚嘛，30万是从你卧室床下搜出来的嘛，这个基本事实你不证实？在此之前，齐小燕找你谈话，要你交赃，也莫须有。以地抵债是不是你提出来的？公司董事会没通过这个方案，是不是也有会议记录？哪个环节有问题？
田健一副委屈的样子：
照你们这么说，我真得被判个10年以上了。
刘冲天说：判你多少年是法院的事，今天先不谈，我们继续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。你的举报材料证明，上任10个月来，你对白可树、林一达、高雅菊等人的犯罪事实是了解的，一笔笔账你都记得很清楚，包括从澳门那边搞来的证据。可你向哪个部门举报过？没有。你在自己的问题暴露后，才把材料抛出来，才给中纪委领导写了血书。你说说看，我们又怎么看这个事实？必然会有这么一种看法：你这个刚上任的小贪，被那些身居高位的大贪揪住不放，觉得自己很委屈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才能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难道说不是这样吗？啊？
这分析合情合理，无懈可击。天健的脑袋耷拉了下来：
好，好，刘书记，你分析得好，太好了，水平简直超过福尔摩斯了。我不说了，啥也不说了，就准备坐10年大牢了。
情绪一下子又激动起来。
可我告诉你们，这10年牢我绝不会白坐，以后该怎么平反怎么平反。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，让你们按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。我是经济学博士 MBA， 平均年薪100万，10年1000万，你们看着办吧。
老程忍不住插了上来：
哦，田健，10年大牢一坐，你还成千万富翁了？
脸一拉：
这么我劝你别做，就算搞错了，你也成不了千万富翁。目前国家赔偿法的赔偿额是国民的平均收入，10年只怕连10万都没有。
田健头仰：你说的是目前法律会修改，国民收入也会提高。老程还想说什么，刘冲天阻止：
好了好了，这个问题不讨论了，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田健，我们接着谈案子。
案子却谈不下去了。田健闭着眼睛歪在沙发上养神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刘冲天似乎料定是这么个结果，挥挥手让老程他们把田健带走了。带走田健后，老程又回来了，建议说：
哎，这个田健太可气了，不行就先冷他几天。
刘冲天手一摆：
田健的事再说吧。
老程啊，我倒想起了另一件事，就是二建公司的那个杨洪志。你转告一下你们陈立仁局长，请他好好了解一下这个人，必要时可以考虑拘留审查。
老程有些吃惊：怎么抓杨洪志？那个举报人刘书记？这……
刘冲天淡然道：
这什么啊，这个杨洪志不但是举报人，也还是行贿者吗？此人向田健行贿30万，难道不能拘起来审查一下吗？
恰在这时，省公安厅赵副厅长的电话到了，汇报说金字塔大酒店查过了，没找到齐小燕，但有迹象证明齐小燕曾在该酒店落过脚。 傅生私下反映，酒店总统套房曾住过一个神秘的女人，是他们老板金启明昨天夜里亲自带来的。